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如往。离藏本来护主龙心，把其心无垢光真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不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意趣的入中论。入中论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目义。现在讲的是第三个科判论义。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判，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造论的究竟。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还有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讲的是暂时地。暂时地呢也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的是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三个科判，即地等古地、现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现在讲的还是现前地的内容。现前地呢有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讲的是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科判，略说人境地的体相，广说所尽空性和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讲的是广说所尽空性。这个呢又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宣讲具有生意的空性，第二呢是真实宣说具有生意的空性，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讲就是说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气，第三是所讲之法，现在讲的是第三个科判。所讲之法呢有一理觉的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讲第二空性的分类。空性的分类当中呢有略说和广说，现在在讲广说。广说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广说实有空的分类，第二归摄四种空性的分类，现在讲第一。第二科判呢广说十六空分了四个科判，内空等四空，大空等四空，毕竟空等四空，诸法空等四空，现在讲的是第四个科判诸法空等四空。这个呢分了四个科判，第一呢是诸法空，第二是自相空，第三呢不可得空，第四是无性空。那其中前面的两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要讲的是第三个科判，宣讲不可得空。不可得空呢在宋词当中讲到，现在此不住，去来皆非有，彼中都无得，说明不可得。既彼不可得，有彼自性理，非常亦非坏，是不可得空。那么在讲不可得空的时候呢，首先也是介绍空寂。空寂呢就是讲不可得。那么什么是不可得呢？在这个宋词当中讲的，现在此不住，去来皆非有，彼中都无得。那就是说这个不可得就是讲到现在法不可得，过去法不可得，未来法不可得，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法都不可得，这个方面就称之为不可得。那么这个不可得的自性也是空性的，因此说称之为不可得空。那么如何了知现在法、过去法和未来法都不可得呢？宋词当中讲的现在此不住，现在此不住呢就是讲现在的法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呢？此处的这样一种根据是不住，以不住来安立它不可得的。因为呢如果可得的话，那么肯定是在现在过去或者未来当中可以找得到，能够得到它的这个实有的自性。但是呢首先我们现在观察的现在的法，当然呢如果在不观察的时候啊，观待众生很粗大的分别心，我们觉得这个现在法可得。为什么现在法可得呢？因为现在我可以看得到，可以感受，我正住在当下，我正住在现在，所以说就认为现在的法应该是有的。那么这个方面只是一种很粗大的一种分别念的一种观察而已。实际上稍加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现在的法虽然生了，生了之后呢刹那也不安住它的自相，生了之后马上趋向于灭的。因此说呢这样一个法的话，就说是现在的法也不注意现在的法，现在的法呢只是一个很粗大的概念而已。比如说今天今天呢我们就觉得这个今天是存在的，但实际上呢所谓的这个今天呢，它也是可以分为很多很多的层次，上午下午啊，上午当中分为几个小时，每个小时当中多少分钟，分钟当中多少秒，然后像一下分下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每一个刹那都不注意。那么在这个当中哪一个是现在呢？如果不观察的时候呢，当然有个现在的概念呢。那么如果真的分析的时候，是哪一分钟是现在，哪一秒是现在，是哪一刹那是现在，实际上哪一个刹那也不是现在，它全部都是生的，马上就不住，马上就去向于灭的。就通过这样一种分析的方式，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个法呢看似安住，实际上是根本不住的，所以说叫做现在此不住，就抉择到了现在的法不可得。还有呢在抉择去来皆非有，去呢就是讲过去的法，过去的法呢是不存在的，过去的法已经灭了， 犹如虚空一般，根本找不到他的自信了，没有他的这样一种一点的痕迹了。所以说呢，过去的法现在不存在，现在没有。那么过去的法犹如虚空一样不存在，未来的法呢？未来的法也没有，为什么呢？未来的法还没有生，就像死女儿一样。那么死女儿没有生呢，根本就没有，不存在。所以说呢，未来的法呢，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当然的认为说，未来的法肯定是实有的。但是呢，这个未来的法是不是实有的呢？未来的法实际上根本都还不存在，还没有，就是说还没有这个出生出来。所以说这个未来的法也根本不可能有它的自信。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现在啊、过去啊、现在啊，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三种法都不可得的。当然在一些有部当中呢，它也承许三世实有，过去、现在、未来的法都是实有的。但是这样一种案例的方法啊，就是过去和未来实有，在经部以上的都不承认的。那么如果又在进一步抉择的时候呢，现在的法，现在的法呢也是根本不住。所以说我们就是讲现在的法、去过去的法和未来的法皆非有，彼中都不得，说明不可得。那彼中呢，就是在现在、过去、未来当中都不可得法存在，现在法、过去法、未来法都没办法安立，这个呢就叫做不可得，这个它的空寂。具彼不可得，有彼自性离。那么这种不可得是不是一种自性存在的呢？这个不可得呢，也是自性本离的。有彼自性离，它就自性也是没有自性的，非常一非坏。那么这样一种不可得呢，也不是恒常的法，也不是断灭毁坏的法，它就是一种什么法呢？就是一种缘起法，就是一种假立的幻化的法。所以说这个幻化的法呢，不可能是常，也不可能是坏的，它一种假立的一种这个影像一般的法。所以说一个影像般的法呢，有它的一种显现的缘故啊，不可能断灭啊，必定有显现。但是呢，就说因为是影像的缘故呢，没有恒常的自性。这方面我们就知道，如果能够觉知到一些诸法犹如影像，那么这个法绝对是非常非坏的，绝对是非常非断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万法的本质。只不过呢，前面我们讲过啊，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水月啊，对于这样的幻化呢，比较容易通达，因为一般的世人呢也认为这个是假立的。在中观宗当中呢，就要把一切万法，一切我们认为实有的法和这种幻化的法来对照，实际上的本质无二无别，它的本性呢完全都是非常非断，都是幻化的自性。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不可得的自性啊，它非常非坏的缘故呢，是不可得空。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不存在自性，所以说安立成这个不可得空。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很多地方都讲到了三心不可得。实际上三心不可得的，一方面就讲到了现在、过去、未来这个三种法都是无自性的。那么到底为什么不可得？过去、未来不可得，容易了之，尤其难以通达是现在不可得。那么对于现在法不可得的很广的一种观察的方式啊，想学四百论。四百论当中对于这个现在的法根本无所得，这个方面是觉得很多。但此处呢，窍诀性的讲法就是现在持不住，通过这个不住的方式就可以抉择我们执着最重的现在法也不可得。那么现在法不可得，我们就要通过这样一种正见去串习，串习之后呢，我们正安住在所谓现在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现在的法绝对也是不住的，绝对也是刹那流逝的，自性的本空的。如是呢，就对于现在我们正执着的法就不会有一种实执了。那么除了我们就觉得呢，除了对现在的法有实执之外，我们对过去未来的法应该说没什么执着。但是呢，偏偏众生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呢，就在这个地方，不单单对现在的法执着，对于过去未来的法也在执着。比如说呢，过去我做过什么事情，过去我享受过什么样的安乐，过去呢我受过什么样的侮辱，现在的话就觉得这个是有自信的啊，就是说要在再而三的在自己的心中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呢，对于好的事情开始回味，就开始沉淀在这样一种幸福当中。对于这样一种痛苦啊，或者对别人曾经侮辱过我，或者曾经就伤害过我呢，念念不忘。这个方面呢，实际上也是众生的一种颠倒执着，已经灭掉的法，已经不存在的法，已经就是虚幻样的法，还是认为这个是实有的。那么众生的执着已经就是说已经强烈到这种程度了。还有呢，对未来的法，未来的法呢，我们觉得未来法没有存在，应该是不执着吧，但是还是执着。为什么呢？老是想我明年一定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明年我一定要就是说是买一个房子啊，或者一定要办一个什么房产，或者一定要做一个什么好的事情，明年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在这个观念当中啊，还是有一种对未来法的实质啊，对未来法还是一种实质的。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就是说三世的法都没有办法离开它的这种单着的缘故啊，产生了很多，对过去的法呢产生了追忆， 啊，产生这样一种恐啊，产生这样一种怀念，对未来的法呢产生这样需求，产生这样一种疑虑，对现在的法呢也产生这样的执着。那实际上呢，通过这样一种中观的证理，真实的一一去观察。当我们要执着，你必须要有个道理。如果就是通过中观的真理观察，没有什么道理，那没有什么道理，为什么还要执着呢？只能说明我们的这样一种想法错误了。当然，要让我们一下子改变过来，这个不是这么容易的。这个方面就必须要在正见的基础上再去喘息。内心当中呢，对于三世不可得，对于三性不可得的这个问题，必须要产生一种觉受。那么产生了觉受之后呢，对于过去、未来、现在的任何的法，都不会有实质。那么实际上我们执着的法，除了过去现在未来之外呢，再没有执着的，要么就执着过去，要么执着未来，要么执着现在。所以如果能够看破三世啊，如果真的能够了知感受觉受到三世无自性，现在呢就很多烦恼，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呢都可以打消，就能够一心一意的脚踏实地的方式安住在如今的道当中，就去实践啊，就去实践这样的正道。所以说这样一种不可得，我们首先要去体会这个不可得。那么体会完不可得的时候呢，这个不可得有没有呢？这个不可得也是自性空的。所以这个地方着重不是在讲不可得，不是在讲三世三性不可得，而是在讲这个不可得也不可得啊。不可得本来是空性的，这个里面就包含了两层意思。当然按照大乘的角度来讲，最圆满究竟的是要抉择不可得的空性。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初入道的众生来讲呢，对于三世很执着，对三世很执着的时候呢，就首先要安住不可得啊，首先要体会不可得。当我们体会到了不可得的时候，再在这个基础上才去说哦，不可得是空性的哦，才能够去打破对不可得的一种执着啊。这个方面是应该说有这样的次第。下面是讲第四个科判，第四个科判就是无性空，或者叫无性自性空。宋智章呢讲到，诸法从缘生，无有合合性，合合有彼空，是为无性空。那么这个无性空呢，首先讲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空寂啊，那这个空寂呢就是讲无性。那么这个无性是什么呢？诸法从缘生，无有合合性，无有合合性就是可以说是称之为无性的。那么因为一些万法我们都知道是从因缘合合而产生的，但是呢一部分众生呢认为呢，从因缘合合当中有一个自性的存在，那就有一个和合的自性是存在的。这个和合呢，它是有自性的，这个和合是实有的，或者就是讲缘起，虽然一切万法是从缘起而生，但这个缘起本身应该是实有的。如果这缘起本身不实有的话，要怎么样起作用呢？实际上就没有了真正的缘起它的这个奥妙啊。就是说是不管是这个从缘起它的整体来看，还是从缘起它的这个别别的因缘来看，实际上呢哪个法都是没有自性的。所以说如果一切万法是因缘而生的话，那么这个也不可能有一个合合而产生的自性。所以说叫做诸法从缘生，无有合合性啊，无有合合性呢就叫做无性，那就叫做无性。合合有彼空，是为无性空。合合无性，合合无性呢，合合有合合自性空。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安立成这个无性空，或者叫做无性自性空啊，这个叫无性自性空。所以此处我们要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空寂啊，就是这样一种无有合合性。合合之后呢是没有自性的，合合之前呢我们知道就诸法从缘生的缘故它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但是有些人就认为合合之后它应该有一个合合之后的一种自性存在。我们就是说无有合合性，诸法从缘生的缘故就根本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合合的这个自性。反正它的因缘一旦具备了，就会有这样一种影像的显现。这个影像一显现之后呢，就会有它影像的作用啊。这些方面呢是有，但是呢，就是有显现的时候，有作用的时候，它也不是说以前没有自性，合合起来之后呢就有自性的。以前没有自性，合合起来也不可能有自性的。所以说呢，合合有合合自性空，这个就叫做无性空啊，叫无性自性空。那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第四个空啊，以上呢就十六个空性的广说呢已经做了抉择了。下面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归色四空性的分类。那么这个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真实的分类，第二呢是就是说是这个归色的方式啊，或者说旁说二空性的结论。首先呢是讲第一个科判，真实分类。真实分类呢分了四个科判有四空、无四空、自性空和他性空。那么这个有四无四呢，也就是宋子刚刚讲到的有性和无性有事就是讲有性，无事就讲无性。然后下面呢就是次第抉择。首先讲第一个呢，无事空，也叫做无性空就叫做有性空。那么这个有事空呢，在宋子当中讲的，因知有性言是总说五蕴，彼有彼性空，说明有性空。然后此处讲到的有性空是怎么样安立的呢？有性这样一种这个有法或者是有思法， 它的这样一种范围是非常广的。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因之有性言，应该了知啊，有性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这样一种有性是什么呢？是总说五蕴而讲的，不是别说，而是总说，就是说此处的有性就是指五蕴，就是总说五蕴的等级。那么五蕴到底是什么呢？五蕴实际上就是总说五蕴呢，就是所有的有为法啊，一切有为法，一切的有为法呢，可以通过包括在五蕴当中。五蕴有五蕴的本体空，说明有性空。那么这个呢，就叫做有性空。五蕴有五蕴空，或者说是五蕴它代表的有为法以有为法空，这个方面就叫做有性空。但此处呢，就是在宋朝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因之有性言呢，是总说五蕴。这个地方就是讲五蕴而安立这个有性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五蕴之性空或者有性之性空的缘故呢，这个叫做有性空。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那因为这些五蕴为什么是空性的这些理证呢，实际上前面已经我们说了很多次了，此处就不需要再讲。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叫无是空。无是空呢也叫无性空。总言无性者，是说无为法，比有比性空，名为无性空。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性，总言无性，那么这个无性到底是怎么样呢？是说无为法。那么无为法是什么？在字词当中就是讲到了如虚空啊、涅槃之类的这些无为法，就称之为无性啊。这些无性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涅槃或者虚空之类的这样无为法。那么这个无为法呢，它在众生的心识面前呢，也会有一种这样一种总相，会有一种这样一种认为它存在的一种思想存在。但实际上不管我们说它执着的这个本体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反正呢就是说是我们所了知脑海当中所闪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无为法的自性啊，比有比行空，它也是不是以其他法而空的，它自己安立它的概念的时候呢，也是有它自己的本性而空，这个叫做无性空。下面讲第三个呢，就是讲自性空。那么就是说自性空、他性空呢，就是后面的第三、第四。首先呢是讲这个自性空，自性无有性，说明自性空，此性非所作，故说明自性。那么此处讲到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自性空啊，自性无有性，说明自性空。那么这个自性呢，它也是没有自性的，自性它本来也没有自性，所以说就叫做自性空。那么到底什么叫做自性呢？此性非所作，故说明自性。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呢，不是所作的，不是谁就是说是造作它的，说前面所讲的一样，也不是自己生的原局啊等等是造作的，一切万法的这个自性本来就是如是的离系啊，就是这样一种空性的。那么这样一种离系的空性是谁造作的？是佛创造出来的吗？还是谁创造出来的？实际上谁都没有创造过，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非所作的，本来就是如是恒常，或者说如是这样安住的一种本体，这个方面就叫做自性。那么这个自性无有性呢，说明自性空，这个自性的本身也是根本没有自性的，所以说也可以称之为自性空。下面是讲他性空。那么他性空呢，这地方讲到若诸佛出世，若佛不出世，一切法空性，说明为他性，实际与真如，是为他性空。那么指出了这个他性空和自性空呢，从某个侧面来讲呢，它的意义很相近啊，意义非常相近的。我们就可以下面去观察，若诸佛出世，若佛不出世，也就是说呢，佛出世也好，或者佛不出世也好，一切法的空性呢，就是他性。一切法的空性呢，就是实际；一切法的空性呢，就是真如。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这个方面就叫他性。那么这个他性，这个他性呢不存在的缘故呢，这个叫做他性空啊，自性本空叫他性空。所以此处呢就讲到，若诸佛出世，若诸佛不出世，和好像和前面的此性非所作，故说明自性，这个意义非常相似的。而且后面第三句也讲到一切法空性。那么一切法空性和前面的这种自性呢，也有相似的地方。前面的这个自性呢，仍然就是说，这个不是所做的，也就是一切万法的自性本来就是如是如是安住的一个本体。但是呢，侧面是不相同的啊，侧面不相同，宣讲的方式不相同。为什么？因为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在讲自性的时候呢，它主要落在此性非所做的这个侧面，那它的根据就是此性非所做。那么后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重点呢，就它的空机的重点呢，就是落在了他性。虽然也是指一切法空性，但是呢，它是从他性的侧面的介绍的。那么这个他性空的他性呢，在字词当中还有很多注释当中都说有三种解释，殊胜是第一种，他性是第二种，彼岸是第三种，那就有这样三种解释方法。三种解释的方法呢，和前面的这样一种此性非所作的侧面呢不一样， 啊，它有殊胜的自性在里面的，有一个殊胜的本体，一个他性的本体，一个彼岸的本体。所以说前面这个自性呢，只是从此性非所作的这个侧面来安立它的自性的。那么此性他性呢，它是从三个侧面讲的。所以说呢，这个一切法空性啊，就是从说明为他性开始，就是说说明为他性实际的真如，就是表达了前面的三种意思啊，就是他性的三种意思。所以说前面我们在就是说连着念的时候呢，就一切法空性说明为他性，一切法空性说明为实际，一切法空性说明为真如，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呢，它的所谓的这个殊胜性怎么理解的呢？殊胜性就直接对照真如啊，殊胜性是对照真如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真如的含义啊，真如的含义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它的从真实本体的角度来讲不会变化啊，不会变化的，如安住如不动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志向根本不会转变，所以说叫做真如啊，什么叫真如？所以说我们就说虽然也叫空性呢，但是从真如的侧面解释的时候和前面此性非所住的侧面的解释的时候呢，还是有侧面不同的。这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它的殊胜性就是从真如的侧面来做解释。第二个，这个他性的意义呢，还有一种就是直接解释成他性的，那就是刚刚讲也有他性的意思。那么这个他性又如何理解呢？他性呢，就是针对于世间而安立成他性。那么就是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他呢，就是出世间而言的啊，出世间而言。那么这个出世间是简别于世间，所以说他称之为他。他呢，在注释当中直接讲了这个就是了知啊，就是说不是了知，就是能了知的无分别智。那这个他性的他智呢，就是讲无分别智而言的。那么这个性呢啊，是无分别智所通达的对境啊，比如说指出的空性。所以说指出的他性两个字呢，它虽然也是讲一切法空性啊，但是呢它是从他和性两个方面，一个是无分别智的智慧啊，从他这个人证的智慧，一个是从人如分别智所通达的本性，就是这个性质呢，就是它的本性，一切法空性讲一下。所以和前面呢就实行非所住还是不一样的。这方面就是讲的这个第二个他性的意思。第三个是彼岸啊，彼岸。那么彼岸呢，当然相当于此岸呢，那么此岸就可以理解成轮回。那么彼岸呢，就是说是已到达了生死的彼岸，已经得到了涅槃。那么你从获得涅槃的角度来讲，这个就叫做实际。从获得涅槃的这个侧面呢，就安立成实际。所以说呢，它也是一切法的空性的一种证悟，已经到达了一种生死彼岸，已经到达了涅槃彼岸。说这种所到达的涅槃彼岸，就称之为实际，也称之为指出了他性。所以说我们就前面讲了，这个自性和他性呢，从某个侧面讲都好像是在讲它的空性一样，都讲它的法性一样。但是呢前面主要是从非所作，那么后面呢是从殊胜他性彼岸，或者从指出讲说明为他性实际真如，从这个方面来解释的这样一种这个他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了知了这个他性空的这个空机啊，把这个他性了知完之后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他性的自性也是不存在的，这个方面就叫做他性空，那就叫他性空。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把这个问题呢讲得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直接看的时候，好像自性空就是讲自性的，他性空是不是讲他空啊？这个此处呢就是说讲得很清楚，此处他性空不是在讲所谓的他空，也是讲这个自性的就他性的自性也是空性的，也就是说一切法的空性这个方面呢，它从不同的侧面，从他性啊、实际、真如，从三个方面把它名字取了他性而已。所以说这个方面它有它各自的侧面，各自的繁体不同，也可以安立成一种它的一种空性，所以说称之为他性空。下面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旁说的是空性的结论，宋子当中讲的般若波罗蜜广作如是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二是空性啊，因为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并没有讲二是空，但是呢就是说是在科判当中讲啊，旁述二是空性而做结。那么就是说是而做一个总结呢，般若波罗蜜广作如是说，就是说在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经当中广大的宣讲的这二十种空性。那么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是此处没有单独讲二十空呢？就是说有前面广说了十六空，后面又讲了四空，所以说呢它也是实际上一种规摄。佛经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个二十种空性，二十种空性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呢也是相合了一般众生的根性的相合一般众生的空性。如果说要从这个诸法的侧面来分，要观待众生的分别来分的话，那么这个空机可以说是无量无边。那么如果这个空机无量无边的话，那么从空机分出来的空性那也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呢是有什么意义呢？ 佛陀把这些空寂一个一个点出来，观待众生的分别念，一个一个把这个讲出来，然后说这些空性，众生呢也没有这么多精力，也没这么多的时间去接受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讲到了啊略最略的二空，然后呢就是说是略说是四空，广说十六空，再然后就是二十空，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些讲完之后呢，针对一个大乘的性格来讲已经足够了。啊，已经足够了。就是说，你把这些法了知了之后呢，你就可以了知一万法空性了。比如说呢，我们说黑分很多，分很多就分在有为法、无为法当中，反正就不是有为法就是无为法，要么就是人，要不是有法。所以像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讲的时候呢，都可以完全包括啊，都超不出这样一种二十种空性的范围。这方面讲到《般若波罗蜜广作如是说》，广作如是说呢，就是讲到了一啊，就是佛陀完全已经关照到了。一切的众生必须要经由证悟空性，才可以从轮回，才可以从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所知障当中解脱出来，或者暂时解脱果就近的佛果。所以说呢，在《般若经》当中呢，做了广大的宣讲啊，对于这样一种空性呢，做了广大的宣讲。所以说呢，在当年的般若法会当中啊，每一会讲完的时候呢，对于无数的这样一种众生、无数的天人啊，这些证悟真谛的。或者发起这些大菩提心的，那就是数量是无边无际的。不单单是啊，就是人，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非人呢、啊，还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这些金翅鸟啊等等，都获得了很多的功德。所以说这个般若波罗蜜，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绝对就是啊一切佛法的精华，就相当于人的灵魂一样。那么就是说有些地方呢，也把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啊。作为一种通教啊，就是说是共通的一种这个教法，不管是大乘也好，还是就是说声闻乘，还是说这样独觉乘，都必须要证悟的。如果就是说声闻和独觉，你不证悟人我空性，不证悟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话，没办法获得解脱。大乘呢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大乘的行者，如果你不通达这样的无自性，无法熄灭这样一种障碍，无法熄灭的烦恼，获得解脱的。那么实际上密乘的修法也是这样的，它就是在空性的基础上，去现前出来这样的光明。啊，通过窍诀的方式去现前一些万法的实相而已。所以说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离开了生命啊，他就是尸体；佛法离开了空性，他就是一个影像了啊，只是一个尸体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当然就是说我们是学佛法者，那么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呢，那么生命是什么？他的灵魂是什么？就是空性。如果通达了空性，相当于啊就有了灵魂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去啊就其他的这些生理。一方面呢，这样的功德，再去造的话，一个人又有灵魂，又有身体一样啊，又是个完整的人。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学佛法的人来讲的话，必须要通达这个空性的正义，而不是说大概了知了一下这个空性哦，大概是这样还不行，这个空性非常的深，很深啊，这个空性。所以说呢，我们慢慢学习的时候呢，我自己都是在觉得啊，就是以前学习的空性都不是啊，现在看起来的时候好像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缺陷啊，都觉得是不是很难，但是现在觉得好像是。啊，理解了，但是呢，再往后学的时候，估计还有这个增上，啊，这个见解还是有增上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这个空性呢，看起来好像直觉上很简单，但是真正慢慢去学的时候，慢慢去深入的时候呢，它就是无分别智慧的所境啊，无分别智慧的所境。现在我们是在通过分别心在抉择，所以说越往后抉择，越往下抉择，就觉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细，摸不到边啊，踩不到底的感觉，啊，觉得老是踩不到底，为什么？就是它太甚深了。太甚深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甚深呢，就是我听不懂，哎，我就是想不通这个甚深。当然，这个也算是一种甚深的。还有一种甚深，就是说这个甚深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分别念没有办法圆到它的真实的自性，这个方面叫做一种甚深的自性，啊，一种甚深，是因为分别念它是一种粗大的，而这样一种空性呢，它境界很啊，就是说是这个深奥的，所以说很难以真实去通达。所以经由这样一种根据呢，我们必须要在啊，就是说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空性去思考。像这样的我们的智慧才会有一种上进啊！以前我在讲过，从91年来就开始学入宗论，就开始学这个空性。当然刚开始听的时候根本就听不懂，不知道上师讲什么。后面慢慢学呢，就是听入宗论，上师也是讲过一两次，还有后面呢，甚至看不讲中论，后面呢也是这个一般都看不来讲这个入宗论，讲这个就是说是定解宝轮论。后面慢慢学的时候呢，对这个空性稍微有点理解，稍微有点理解了。那么就实际上呢，还是不是很理解的。上次我去大学的时候碰到一个喇嘛，他问我在讲什么，我说讲入宗论，他说好懂吗？哎，我说以前不好懂，现在好懂。他就说那你证悟了吧？我当时听了我就知道，肯定我说错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觉得已经以前不好懂，现在就好像好懂了。别人呢就是别人认为的这样一种好懂，或者就是说已经理解了，就肯定是 啊，有时候已经证悟成就之后呢，才敢说这个空性或者好懂好不好懂。现在我们这种好懂啊，肯定都是一种这个啊，就是分辨渐变，就认为啊，好像是理解，实际上只是一种词句啊，词句。所以说，像这样一听的时候呢，就非常啊，就是说非常的后悔，非常的这个愧疚啊，就觉得确实是有的时候这样法义落在文字上的时候，落在口头上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很多甚深的东西。没有真正抓住，没有抓住它的这样一种实际的精华，所以说肯定是等哪一天证悟的时候才可以说、哦、这空性或者是好懂或者是不好懂，否则的话就是说这样的空性实际上真正的是非常深深的，好，很深深的一方面我们就说好好再再去学习，如果不再再去串习的话，也许我们的见只会落在只会停留在一个层次，然后如果再再去抉择再再去学习的话，像这样对它空性的真实意啊，这个方面我们再再的强调了真实意，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空性，这个方面实际上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啊，非常难以把握。所以说，方便呢就多要去这个经常思维、经常讨论、经常的去观察这样的空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经常的祈祷上师啊，这个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做一个学术来讲的话，你祈祷不祈祷那就无所谓。但如果你要真的和空性相应啊，必须要祈祷传人上师加持自己和空性相应。然后就是平时呢要多做这些福德的资粮，然后把这些方面呢作为他的助缘，如果这样长期的行持的话可以证悟真实的这样的空性的本体。这个方面就是为什么佛陀广作如是说，原因呢也就是分析的是很多很多这样一种问题。好，下面呢就是这个是以上的这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了，这个空性的分类这个科判讲了，下面要进入的是第二个大科判呢。那么这个第二个不是第二个科判，应该是第三个科判的啊。前面我分科判的时候有略说人精品体相广说所定空性，第三个科判就是说此地功德结尾。现在我们讲的是这个第三个科判说此地功德结尾。那么说此地功德结尾呢，就是宣讲六地的功德而结束结尾本品啊，就说是要这个结束现前地。首先这个分了三个顺词啊，首先讲第一个顺词，如是慧光放光明遍达三有本无生。如观掌中安摩罗，由明烟地入灭尽。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啊，这个智慧，如是慧光放光明，慧光如是呢，就是前面就说以这个承接前文的，哎，这个承接前文，因为前面广说了这样一种空性的，广说了空性的体相。那么如果说是对于这样一个空性的体相，真正已经了知了，真正已经现证了，现在的话，他就可以获得一种智慧光明。啊，这个修行者或者此处就是讲第六地现前地的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因为现证的诸法空性的缘故呢，他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光呢，就放出光明，放出光明呢，就遣出了黑暗，照见了所知。那么照见了所知是什么呢？遍达三有是本无生，遍达三有本无生。所以他放光明照就是说照见了一些万法的所知，就以前呢通过无明黑暗障蔽，那看不清楚这些。诸法的实相的这样的障碍就通过光明而遣除了，遣除之后呢，就是一切万法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一切万法本来无生的啊，就照见它无生，就遍达无生。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无生的自信呢，我们要一定要强调这个上无生的自信，并不是说啊你智慧放光明啊，遍达三有本无生的，就是说什么都是变成空落落的，什么都一无所存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证悟的时候是证悟它的空性，证悟的是证悟他的无生，证悟谁的无生啊？就证为这些三有法的无生，三有法的无生。所以说一切万法本来是空性的，那么以前呢我们是没看到他的空性，现在的证悟之后是见到他的空性的，哦，已经真正的证，已经完全的证悟一切万法就是这样本性空，没有丝毫的细论，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自信，这方面给你一种遍达三有本无生。所以说这样一种现和空呢，永远都是双运的，不管在哪个时候都是双运的，不管是在入定位还是出定位，不管你是在这个七地以前还是在七地以后，还是不管在佛地，反正呢哪一个地当中都会有它的显现，只不过这些显现法有些呢是属于这些不清净的显现，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显现就变成了这样清净的显现，佛地的时候这些显现呢就说这样一种无量功也好，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智慧也好，反正呢就是没有哪一个位置啊是单独一个显，单独一个空的，全部都是显空双运。所以说在菩萨他如果没有办法如果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远离不净法的话，那么他就是完全照见自己无净法不清净显现法的自性本空，没有丝毫的本体啊，没有丝毫的本体可得的，现在就可以真实去通达现空观就是说怎么样通达，通达什么程度呢？打个比喻讲啊，如观掌中安摩罗， 阿姆罗是一种热带的水果啊，有热带的水果，有些方呢是有些注释当中讲是芒果，但有些地方又说不是芒果，就是一种这个水果啊，而且有些地方讲这个水果是一个透明的质性啊，有些地方就不说它透明，反正这个方面意思就是说是如果把这个水果，把这个阿姆罗水果放在手中的话，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啊，不是把这个水果放在几公里之外，我们怎么看也看不到，就是这个水果放在手掌当中啊，你去观察它的里里外外，那就观察的清清楚楚，尤其是有些注释当中说这个阿姆罗果它是一种透明的，如果是透明的话，那就是放在手掌当中啊，又是非常接近的，又是看得非常的透彻的啊，不管是它外皮看得清楚，而且里面看得清楚，所以说呢一些啊，就六地菩萨的智慧，他就观察一切三有的时候呢，他的本来无生的这个自信呢，那就是完全的显露的，犹如看掌中的阿姆罗果一样啊，他就根本没有丝毫的错误，看得非常清楚的。由明眼地入灭定呢，就是说由明眼地入灭定的意思啊，主要就是说是在如果在圣地当中呢，它是没有一个能灭能入所入的。能入是什么呢？能入就是第六地的菩萨，所入呢就是讲灭定的境界啊，灭的境界。那么在真实义当中无法安立能入所入啊，因为这些能入所入呢这个概念呢无法安立的。但在明眼地当中呢可以安立能入者第六地菩萨，所入就是这样一种灭定。这个灭定，所以说此处呢是由明眼地安立啊，由明眼地的力量安立呢六地菩萨可以入灭定啊，可以入灭。十地经当中讲了，就是说六地之后，第六地之后呢，这个菩萨可以入灭定的。这个方面在以前我们在学习中观庄论注释的时候讲其前面的这个内容的时候都讲过，并不是说六地之前不能入啊，六地之后能入啊，当然经典当中也是讲了六地之后入灭定。这个方面就是主要是六地菩萨他在初定位的时候的这样一种般若度啊，般若度已经自在了，这种能力的灭定只是第六地开始才有。那么第六地之前呢，般若度没有还没有自在啊，初定位的时候般若度还没有自在，所以说他虽然能够入灭定，佛在十地经当中也没有说啊，就是说是一地啊什么，或者有六地之前，他就六地之后入灭定的意思呢，以前上次也讲，他主要是讲六地的时候般若度他已经自在了，在这个基础上的灭定可以入了，而且这种灭定是第七地菩萨这种刹那起入灭定的一种所依，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可以就入一个刹那刹那起入灭定这样一种这个这么自在任运的这样灭定可以入的。所以说此处说有灭定入灭定的意思也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顺次的意思。那下面讲第二顺，非常具足灭定心，然后恒悲念苦众生，此上妇人以慧力胜过声闻及独觉。那么虽常具足灭定心，就是说这样一种六地菩萨呢，他是经常能够具足灭定心的。那么这样经常能够具足灭定这样一种智慧啊，这样一种光明的心，那是不是经常入于灭定呢？后面讲了，然恒悲念苦众生，他自己恒常具足能够入灭定的这样一种光明心，但是呢，他在世俗当中呢，在就是说是出定位的时候，恒常呢通过悲心去悯念一些痛苦的众生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在六尘论师的这个知识当中也是讲的，他的这个家行呢是属于这个生死所设的，他的意乐呢是属于涅槃所设的。那么生死他的家行属于生死所设，就是第二句然恒悲念苦众生。为什么呢？就是他经常的就是说悲念苦众生非常的痛苦，没办法解脱的缘故，所以说他经常发心入于生死，显现生死，所以这些家行呢，它是生死所设，就它显现呢，它是在生死当中来来去去的，又投生又去世啊等等，像这样的生死，它是一个家行生死所设。那么它的这个意乐呢，是涅槃所设啊，非常具足灭定心，就是说这样一种灭定呢，不是一般的这个灭定，即便是一般的灭定，它都是就是三果以上，就小乘三果以上啊，都是一种这个圣者入的。但是大乘的灭定呢，它是入法界灭定定。这法界灭尽定呢，就小乘的灭尽定，它是灭尽受想也好，或者灭尽这个有漏的心心所。但是呢，大乘的灭尽定，它是灭一切细论，而入真实气当中。所以说呢，像这样一种它的这个意乐是涅槃所设，非常清楚，就经常能够具足这样灭尽心。此上妇人以慧力胜过声闻及独觉。此上呢，就是讲第六地之上，就是讲第七地。那么在第七地之后呢，妇人以慧力胜过声闻及独觉，因为前面在讲初地的时候啊。这数字当中讲很明显，就是通过福德力胜过声闻缘觉，这个方面呢是初级就可以了，或者通过种性的力量胜过声闻独觉。但是呢，以智慧的力量呢胜过智力通过自己的智慧力胜过声闻独觉，就是第七力开始。当然这个地方呢这个这个地方的智慧力呢 在前面讲比字远行会议胜那个宋词的时候呢，也讲过，后面讲第七句的时候也会讲。实际上从证悟圆满的二空来讲呢，他的智慧已经早就超胜了声闻不语了。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有没有功用行啊，这个是第一个标准啊，有没有相，也就是说有没有相。那么气之后的无相，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胜过声闻度，这种智慧就胜过了。还有呢，就是说差了入起灭精进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力量呢，这样的智慧呢已经胜过声闻度觉了。所以说呢，此上的第七地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力，不单单的福德，而是通过智慧力也能够胜过声闻度觉。下面第三颂呢，世俗真实广白意，俄王引导众生俄，复成善立方云是飞渡诸佛德海岸。那么此处呢是以比喻来说明六地菩萨，一方面呢自己能够很快的成佛，一方面能够引导众生也能够成就佛果。那么此处呢就是通过俄王引导众生俄的这样一种比喻啊。那么一个俄王他的前面带领，后面呢一大群这样一种眷属俄，像这样再加上啊，他们就说这些俄王和这个众生俄呢也有两个翅膀，然后再加上这样一大风一吹啊，它顺着风势一飞呢，很快就可以飞到大海的彼岸去。这个就是它的比喻。那么它意义呢，就是讲六地菩萨犹如鹅王一样，具备世俗真实的广白的这样一种这个两个翅膀。世俗呢，就是讲世俗地的啊，真实呢就是讲圣意地啊，就是说这样一种世俗地的福德或者世俗地的功德，真实意地正如圣意地空性的智慧的这个功德。二者双运合合而修，就相当于是这样一种翅膀一样。广白意呢，就是个广，主要是广大的意思啊，就是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鹅王的翅膀又广又白。那么此处呢，就是比喻啊，六地菩萨它的这样一种资粮又广又清净的意思。广呢，又是很广大，就是说是从开始发心乃至于六地呢，它都是要广大的去修此福德资粮。并不是说呢，就是说我证悟了空性，我就不用做了，我只是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空性，不修其他的，根本不是这样。宗大师在注释当中也是破除了这样一种观点，也破除了这样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还是要，就是说在证悟空性的时候呢，福以福德。所以说这个广白义当中广呢，就对照世俗真实当中的世俗，世俗地的修法非常非常的广大啊，就是这样的。白呢，就是讲清净啊，为什么叫白？实际上这个白字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清净是怎么体现呢？就对照真实，就是说从菩萨道的修法来讲，你的这样一种善根清不清净，要看你对这个善根的实质怎么样。如果你虽然修了广大的善根，但是你对它有实质的话，这个叫杂毒善根嘛。这个以前斋斋讲过，这个是杂毒的善根，不清净的，那这个不清净的。那么什么样一种这样清净呢？三轮体空的这种福德，三轮体空的这样一种质量算清净的。所以说呢，这个菩萨又修福德世俗的质量，又修真实空性的这样质量，所以说呢，他的善根当然就是又广又白的，又广大又清净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菩萨他相对当中呢，就具备这样一种比较非常广大非常清净的福德智慧两种质量，他就可以引导其他具有善根的众生呢，也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让他们来了知空性，修持二，就是说二质量双运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佛法，也是善巧的教导这些这个其他有这个善根的这个弟子呢，一方面要就是说是这个不偏废文思，不偏废修行，一方面呢也不偏废福德，也不偏废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反正呢二者双运的修法也会善加的引导。因此说从这个外面讲的时候呢，其他的众生就是说引导众生俄，这些众生俄是指什么？这个众生俄实际上在这个地方体现了也是术士曾经积累过这两种，和这个六地菩萨有直接因缘的，是他直接的所化啊，是他直接的所化。如果是他直接所化，才能够被六地菩萨所引导，才会成为他的弟子，才能够真正去就是按照他的教言去修持这样的正法。单单是看一两眼或有一点其他的语言，这个不算是真实的说话，不是直接说话，而是间接说话的。所以说呢，后面讲了复成善立风云寺，一方面就讲到了六地菩萨以前呢，术士也修了很强的善业力，这个善业力呢就像这个风云之势一样，然后乘着这样风云之势就很快可以渡越德海岸，也是就是说让这些其他众生也是需要具备殊善，然后也可以通过修持世俗真实具备两个翅膀只是鹅王具备两个翅膀，这个弟子不具备两个翅膀，他也没办法飞，也飞不了。 所以说一方面此处讲到的是第六类菩萨，他就是说善修二谛。第二个方面就是说的弟子，真的想要修空性的大乘的弟子，也必须要具备次数真实两个词的。中大师在注释当中也是讲，实际上他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些就是说资粮啊，这个翅膀缺一个都不行，何况说根本没有翅膀呢，哎，这只能在路上走，是吧，就没办法飞了。所以说就说是只是一个翅膀都没办法，或者说全部缺少都不行。因此说要修空性的人呢，还是要世俗地的质量和生意地的质量都必须要具备。通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再加上一个书生导师的引导，才可以飞渡诸佛德海岸。那么德海呢，就相当于佛法大海一样。那么从此到彼岸，真正的完全到了彼岸的时候呢，这个叫做已经飞渡了诸佛的功德大海，已经到达了功德大海的彼岸，就称之为成佛。已经真的通过这样一种质量，就最终可以成就殊胜的佛果。这个方面就赞叹了六地菩萨功德就先前这个功德已经讲完了。那么这个以上呢是第一个科判真实。那下面是第二个科判呢，结为本品。结为本品啊，宋丹讲到了入中论第六生于菩提心中。这个就是结为本品的意思啊。像这以上面呢，就是这个入中论当中最多的、最广的、也最难懂、最甚深的一部分，就是讲这个般若空性，广说的部分人我空性、法我空性等，还有相关的内容啊。以上呢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的这个地方。